房玄龄等。房玄龄等。李特，字玄修，是巴西郡荡渠县人，他的祖先是领军的后代。从前武洛中骊山崩塌，出现两个石洞，一个颜色赤红像丹砂，一个漆黑如漆。从赤色石洞出来的人名叫兀相，姓巴氏。从黑色石洞出来的共有四个姓氏，沈氏、樊氏、柏氏、郑氏。五个姓氏的人都出来了，都争着要做神，于是一起用剑刺洞穴顶，能把剑插在上面的人就立为领军。四个姓氏的人都没能插住，而兀相的剑却悬在了上面。又用泥土制作船只，在上面雕刻绘画后放入水中，说如果船能漂浮不沉，就立为领军。兀相的船又独自漂浮，于是兀相被称为领军。他乘坐土船，带领部众顺着沂水往下游，到达岩阳。岩阳的水神女子拦住领军说，这里出产鱼盐，土地又广阔，我和您一起生活，可以停下来不要走了。领军说，我应当为您寻找禅岭的土地，不能停留。岩神夜里来与领军同宿，天亮就变成飞虫离去，各位神都跟随他飞翔，遮天蔽日，白天一片昏暗。领军想杀死他却做不到，又分不清东西方向。这样过了十天，领军就把青丝线赠给岩神说，系上这个，如果合意就和你一起生活，如果不合意就离开你。岩神接受并系上了青丝线。领军站在荡石上，望着胸前有青丝线的人，跪下射箭，射中了岩神。岩神死后，群神和他一起飞翔的都离开了，天空才恢复明朗。领军又乘坐土船往下游到达宜城。宜城的石岸弯曲，泉水也弯曲。领军望去像洞穴的形状，叹息说，我刚从洞穴中出来，现在又进入这里，怎么办？石岸随即崩塌，宽三丈多，台阶层层相叠。领军登上石岸，岸上有一块平整的石头，方一丈，长五尺。领军在上面休息，投掷筹码计算都落在石头上，于是就在旁边建成居住。后来他们的种族逐渐繁衍。秦国统一天下后，设置黔中郡，减轻他们的赋税，每人每年交40钱。巴人称赋税为从，因此称他们为从人。到汉高祖做汉王时，招募从人平定三秦。之后从人请求返回故乡，汉高祖念及他们的功劳，像对待封邑沛县一样免除他们的赋税，并将该地改名为巴郡。那里土地有盐、铁、丹砂、漆的富饶，民性剽悍勇猛，又擅长歌舞。汉高祖喜爱他们的舞蹈，下诏让乐府学习，这就是现在的巴渝舞。汉朝末年，张鲁占据汉中，用诡道教化百姓，从人进行巫师，很多人去信奉他。正值天下大乱，从人从巴西郡的荡渠县迁到汉中郡的洋车坂，抢劫过往行人，百姓以之为患，称他们为洋车巴。魏武帝曹操攻克汉中后，李特的祖父带领500多家归附他，魏武帝拜为将军，迁到略阳，北方人又称他们为巴堤。李特的父亲李牧是东羌的列将。李特年轻时在州郡任职，在当时被人视为异才，身高8尺，雄壮英武，擅长骑马射箭，深沉刚毅，有大气度。元康年间，氐人齐万年反叛，关西地区扰乱，连年大饥荒，百姓流亡迁移找粮食，一起进入汉川的有几万家。李特跟随流民准备进入蜀地，到了剑阁，他伸开两腿坐着，长叹一声，环顾险要地势，说刘禅有如此险要的地方，却面负投降于人，难道不是庸才吗？一同迁移的严氏、赵素、李远、任回等人都感叹惊讶。当初刘明到达汉中后，上书请求在巴蜀祭时，朝廷商议不允许，派侍御史李别持符节慰劳，同时监督他们，不让他们进入剑阁。李别到汉中后接受了刘明的贿赂，反而上表说刘明有10万余人，不是汉中一郡所能供养的。如果东下荆州，水流湍急险峻，又没有船只，蜀地有粮仓储备，农业又丰收，应当让他们去那里谋生。朝廷听从了他，因此流民散落在益州、凉州，无法禁止。永康元年，朝廷下诏征召益州刺史赵兴为大长秋，任命成都内史耿腾取代赵兴。 赵新于是图谋反叛，暗中怀有像刘氏那样割据的野心，就打开粮仓，赈济施舍流民，以收拢人心。李特的同党都是巴西人，和赵新同郡，大多勇猛强壮。赵新厚待他们，把他们作为爪牙，所以李特等人聚集部众，专门做盗匪，蜀人以此为患。耿腾秘密上表，认为流民刚强剽悍，而蜀人懦弱，主客不能相互制约，必定成为祸乱的根源，应当让他们迁回原籍。如果把他们置于险地，恐怕秦雍的祸患会集中在梁益，必然给圣朝留下西顾的忧虑。赵兴听说后很厌恶他。这时益州的文武官员1000多人已经前去迎接耿腾，耿腾率众进入州城，赵兴派兵迎击耿腾，在西门交战，耿腾战败被杀。赵兴自称大都督、大将军、益州牧。李特的弟弟李祥和兄弟及妹夫李涵、任回、上官敦、扶风人李攀、使平人费陀、低人扶成、韦伯等帅4000骑兵归附赵兴。赵兴任命李祥为威寇将军，派他切断北道。李祥向来是东羌的优秀将领，熟悉军法，不用旗帜，举矛为队列，斩杀不服从命令的3名部下，布阵严整肃然。赵兴厌恶他的整齐，想杀死他，但没有说出来。长史杜叔、司马张粲对赵兴说，经书上说武大不在边，将军起兵才刚开始，就派李祥在外掌握强兵，我们私下感到疑惑。况且不是我们同族，其心必异，把武器交给别人，我们私下认为不行，希望将军考虑这事。赵兴脸色严肃地说，你的话正合我意，可以说是启发我的人就是商，这是上天让你们成就我的事业。恰巧李祥在门口请求见赵兴，赵兴非常高兴，带李祥进来见面。李祥想试探赵兴的心意，拜了两拜，上前说，如今天下大乱，纲纪荡然无存，近视看来不能再复兴了。您的德性感天动地，恩德覆盖四方，商汤、周武那样的事业就在此时，应当顺应天时，符合人心，拯救百姓于水深火热之中，使人心知道归属，那么天下可定，不只是庸蜀而已。赵兴发怒说，这哪里是做臣子的人该说的话，命令杜叔等人议论。于是杜叔等人上奏李祥大逆不道，赵兴就杀了他，连同他的子侄宗族30多人。赵兴担心李特等人作难，派人告诉他们说，李祥说了不该说的话，罪当处死，不牵连兄弟，把李祥的尸体还给李特，又任命李特兄弟为都将，以安抚其部众。衙门将徐衍请求担任巴东监军，杜叔、张粲坚持不许。徐衍发怒，在赵兴的阁下首任杀死杜叔、张粲、杜叔、张粲的左右又杀了徐衍，这些人都是赵兴的心腹。李特兄弟既然怨恨赵兴，就领兵回到绵竹。赵兴害怕朝廷讨伐自己，派长史费远、前为太守李别、都护常郡都帅10000多人切断北道，驻扎在绵竹的石亭。李特暗中招募集合了7000多人，趁夜袭击费远军，费远军大败，于是放火烧营，死者10有8-9。李特进攻成都，赵兴听说兵到，惊恐不知所措。李别、张直等人趁夜斩官逃走，文武官员全部散尽。赵兴独自与妻子乘小船逃到广都，被手下人朱竹杀死。李特到成都后，纵兵大肆抢掠，杀害西夷护军江发，杀死赵兴的长史元志及赵兴所设置的首令，派其衙门王角、李基到洛阳陈述赵兴的罪状。在此之前，惠帝任命凉州刺史罗尚为平西将军，兼任护西夷校尉、益州刺史、都帅衙门将王敦、上庸都尉奕欣、蜀郡太守徐简、广汉太守欣然等共7000多人进入蜀地。李特等人听说罗尚到来，非常害怕，派其弟李湘在路上迎接，并进献宝物。罗尚很高兴，任命李湘为骑都。李特和弟弟李流又在绵竹用牛酒慰劳罗尚。王敦、欣冉一起劝说罗尚说，李特等人是流民，专做盗贼，应当尽早铲除，可以借宴会之机杀了他们。罗尚不采纳。欣冉先前与李特有交情，于是对李特说，故人相逢，不是吉利就是凶险。李特深深猜疑恐惧。不久有符节下到秦州、雍州，凡是进入汉川的流民都下令当地官员召还。 李特的兄长李府一向留在乡里，假托接家眷，到了蜀地后对李特说，中原正乱，不值得再回去了。李特认为对，于是有了雄踞巴蜀的意图。朝廷因讨伐赵兴的功劳，拜李特为宣威将军，封长乐乡侯，李留为奋威将军、武阳侯。诏书下到益州，要求分条列出六郡流民中与李特协同讨伐赵兴的人，将加以封赏。适逢欣冉因非正常次序被征召，不愿应召，又想以消灭赵兴作为自己的功劳，就压下朝廷命令，不据实上报。众人全都怨恨他。罗尚派从事催逼流民上路，限期七月出发。欣冉生性贪婪残暴，想杀死流民首领，夺取他们的财物，就发布檄文遣送。又命令紫铜太守张衍在各地要道设立关卡，搜查宝物。李特等人坚决请求，要求等到秋收后。流民分布在凉州、益州，为人雇佣，听到州郡逼迫遣送，人人仇怨，不知如何是好。又知道李特兄弟多次请求宽限，都感激并依靠他们。而且雨季将要来临，庄稼尚未成熟，流民没有路费，于是一起去投靠李特。李特就在绵竹建立大营，安置流民，写信给欣冉请求宽限。欣冉大怒，派人分头在通衢大道上张贴榜文，悬赏捉拿李特兄弟，许诺给予重赏。李特见到后非常害怕，全部取回，与李湘一起将悬赏改为能送来六郡的豪强李、仁、严、赵、杨、上官以及氐、索后王一颗人头的，赏赐百匹。流民既然不愿迁移，都去归附李特，骑马带剑，同声云集，十天到一个月之间，部众超过20000。李刘也聚集了几千人。李特于是分为两营，李特居北营，李刘居东营。李特派严氏去见罗尚，请求延期。严氏到后，见欣冉营寨正扼守要道，图谋突袭流民，叹息说，没有敌寇而筑城，仇敌必定聚守，如今这样急促，祸乱要发生了。又知道欣冉和李别的主意无法改变，于是告别罗尚回绵竹。罗尚对严氏说，你先把我的意思告诉各位流民，现在准许放宽了。严氏说，您被奸邪之说迷惑，恐怕没有宽限的道理，弱小但不可轻视的是百姓，如今不按道理催逼，众怒难犯，恐怕为祸不浅。罗尚说，对，我不骗你，你走吧。严氏到绵竹后对李特说，罗尚虽然那样说，但不可完全相信。
为什么呢？
罗尚的威严和刑罚不能确立，欣然等人各自拥有强兵，一旦生变也不是罗尚所能控制的，应当深作防备。李特采纳了他的话。欣然、李别一起谋划说，罗尚贪婪而无决断，一天又一天，流民得以施展奸计。李特兄弟都有雄才，我们将会被小子们俘虏了，应当速作决断，不必再问他了。于是派广汉都尉曾元、衙门张显、刘病等秘密率步兵骑兵30000人突袭李特的营地。罗尚听说后也派都护田佐帮助增援。李特一向知道这事，于是修整铠甲，磨砺兵器，戒严以待。增援等人到来后，李特安卧不动，等他们大军半数进入才发动伏兵攻击，杀伤很多，杀死田佐、增援、张显，将首级传示罗尚、欣然。罗尚对将佐说，这帮贼人已成气候了，而广汉不听从我的话，使贼势扩张，如今怎么办？于是六郡的流民推举李特为首领。李特命令六郡人不取都李韩、上归令任臧、史昌令严氏、建议大夫李攀、陈仓令李武、殷平令李远、将兵都尉杨包等人上书，请求依照两统尊奉窦融的先例，推举李特代理镇北大将军，允许他秉承皇帝旨意封官拜爵，他的弟弟李留代理镇东将军，以便相互镇守统领。于是进军到广汉攻打罗冉，罗冉的部队出战，李特每次都击败他们。罗尚派李别和费远率军救援罗冉，他们畏惧李特不敢前进。罗冉智力和兵力都已困乏，逃奔到江阳。李特进入并占据广汉，任命李超为太守，进军到成都攻打罗尚。严氏写信给罗尚，责备他听信谗言，想要讨伐流民，又陈述李特兄弟为王室立功，以便安定益州。罗尚看过信后， 知道李特等人将有大的志向，就环城固守，并向凉州、宁州求救。于是李特自称史持节、大都督、镇北大将军，秉承皇帝旨意封官拜爵，完全依照窦融在河西的先例。他的哥哥李辅为骠骑将军，弟弟李襄为骁骑将军，长子李史为武威将军，次子李荡为镇军将军，幼子李雄为前将军，李涵为西夷校尉，李涵的儿子李国离、任回、李公、上官金、李潘、费陀等人为将帅，任臧、上官敦、杨包、杨圭、王达、屈兴等人为爪牙，李远、李博、西宾、严称、上官齐、李涛、王怀等人为幕僚，严氏为谋主，何氏、赵素为心腹。当时罗尚贪婪残暴，成为百姓的祸害，而李特与蜀人约法三章，施舍救济，礼遇贤才，提拔被埋没的人，军政事务整肃有序。百姓为此编歌谣说，李特还可以，罗尚要杀我。罗尚屡次被李特打败，于是修筑长围，沿水设置营寨，从都安到前为700里，与李特对峙。河间王司马昱派都护牙伯、广汉太守张征讨伐李特，南夷校尉李毅又派兵5000援助罗尚，罗尚派都护张圭驻军樊城，三路进攻李特。李特命令李荡、李雄袭击牙伯，李特亲自攻击张圭，张圭的部队大败。李荡又与牙伯连日交战，牙伯也战败，死亡超过半数。李荡追击牙伯到汉德，牙伯逃往加盟。李荡进军攻打巴西，巴西郡城毛植、武官相争率军投降李荡。李荡抚恤新归附的人，百姓得以安定。李荡进攻加盟，牙伯又远逃，他的部众全部投降了李荡。泰安元年，李自称益州牧，都督梁益二州诸军事，大将军、大都督，改年号为建初，赦免境内。于是进攻张征，张征占据高地，凭险固守，与李特对峙多日。当时李特与李荡分设两个营寨，张征查到李特营寨空虚，派步兵沿山进攻，李特营战不利，山险路窄，形势窘迫，众人不知如何是好。罗准、任道都劝李特撤退，李特估计李荡必定会来救援，所以没有答应。张征的部队逐渐增多，山路非常狭窄，只能容一两个人通行，李荡的军队无法前进。他对司马王兴说，父亲在强敌之中，这是我赴死的时候了。于是穿上重甲，手持长矛，大喊着直冲向前，冲锋陷阵，必死无疑，杀了10多人。张征的部众来救援，李荡的军队都拼死作战，张征的军队于是溃败。李特商议想放张征回福县，李荡与王兴进言说，张征的军队连续作战，士兵伤残，智谋勇气都已耗尽，应该趁他疲惫之际抓住他，如果放了他，宽恕他，张征养伤收拢残兵，余部重新集结，再想对付就不容易了。李特听从了，再次进攻张征，张征突围逃跑，李荡水陆并进追击，于是杀了张征，活捉张征的儿子张存，把张征的尸体送了回去，任命千硕为德阳太守。千硕攻占地盘，到达八郡的垫江。李特攻打张征时，派李襄与李潘、任回、李公驻军皮桥，以防备罗尚。罗尚派军队挑战，李襄等人击败了他们。罗尚又派数千人出战，李襄又攻破他们，缴获大量武器甲胄，攻烧了城门。李刘进军驻扎在成都北边。罗尚派将领张兴假装投降李襄，以观察虚实。当时李襄的军队不过2000人，张兴夜里回去报告罗尚，罗尚派精兵10000人衔枚随张兴夜里袭击李襄的营寨。李潘迎战战死，李襄及将士逃奔到李刘的营山，与李刘合力回攻罗尚的军队。罗尚军队大乱，败还的只有1/12。晋朝凉州刺史许雄派军队攻打李特，李特攻破他们，进军攻击，击败了罗尚的水上部队，于是进逼成都。蜀郡太守徐简献出小城投降，李特任命李景为蜀郡太守以安抚百姓。罗尚据守大城自保，李刘进军驻扎在江西，罗尚害怕，派使者求和。这时蜀人恐惧不安，纷纷结集村堡，向李特请求归顺，李特派人安抚他们。益州从事人民游说罗尚说，李特既凶恶叛逆，侵暴百姓，又分散部众到各个村堡，骄傲懈怠，没有防备， 这是上天要灭亡他。可以告知各村堡，秘密约定日期，内外夹击，一定能打败他。罗尚听从了。人民先假装投降李特，李特询问城中虚实，人民说粮食已经快吃完了，只有布帛钱财而已。于是请求回家探亲，李特答应了。人民暗中游说各村堡，各村堡都听从命令。他回来报告罗尚，罗尚约定如期出兵，各村铺也约定同时会合。二年，晋惠帝派荆州刺史宋代、建平太守孙富救援罗尚。孙富已驻扎在德阳，李特派李当都帅李璜帮助人臧抵御孙富。罗尚派大军突然袭击李特的营寨，连战两天，李特因兵力少不能抵挡，军队大败，他收拢残兵撤往新樊。罗尚的军队撤回，李特又追击他们，转战三十多里，罗尚派出大军迎战，李特的军队战败，李特及李府、李远被斩杀，尸体都被焚烧，首级被传送到洛阳。李特在位两年，他的儿子李雄建号称王，追谥李特为景王，等到李雄称帝后，追尊为景皇帝，庙号始祖。李流字玄通，是李特的四弟，年少时好学，擅长骑马射箭，东羌校尉何攀称赞李流有孟奔、夏玉的勇力，举荐他为东羌都。等到躲避战乱到益州，刺史赵兴对他另眼相看。赵兴派李祥聚集部众时，李流也召集乡里子弟，得到数千人。李祥被赵兴杀害后，李流跟随李特安抚流民，在绵竹击败长郡，在成都平定赵兴。朝廷论功，任命李流为奋威将军，封武阳侯。李特承制时，任命李流为镇东将军，驻守东营，号称东都护。李特常派李流督率精锐部队与罗尚对峙。李特攻陷成都小城后，让六郡流民分口进入城中，派强壮勇敢的人督领各村堡。李流对李特说，殿下神武已攻克小城，但山中胡泽尚未平定，粮草兵器不多，应该收录州郡大姓的子弟作为人质，送到广汉，关押在东西二营，收集精锐，严加防卫。又写信给李特的司马上官敦，深切陈述接纳降者如同对待敌人的道理。李特没有采纳。李特死后，蜀人大多反叛，流民非常恐惧。李流与侄子李当、李雄收集残部回到赤祖，李流据守东营，李当、李雄据守北营。李流自称大将军、大都督、益州牧。当时宋代的水军三万人驻扎在垫江，前锋孙富攻破德阳，俘获李特所设置的守将千硕、太守任臧等，退守涪陵县。罗尚派都护长申驻军皮桥、衙门左范、黄轰、何冲三路进攻北营。李流亲自率领李当、李雄攻打长申的营栅，攻克了他，长申的部众四散。追到成都，罗尚闭门自守，李当纵马追击，撞上长矛受伤而死。李流因为李特、李当都死了，而宋代孙富又来到，非常恐惧。太守李涵又劝李流投降，李流打算听从。李雄与李湘反复劝谏，李流没有采纳，他派儿子李氏和李涵的儿子李胡到孙富军中做人质。李胡的哥哥李黎听说父亲要投降，从梓潼飞马赶回，想劝谏已来不及，退下与李雄谋划袭击孙富的军队，说如果事情成功，约定与你三年轮换为主。李雄说现在计策可以确定，但两位老人家不听从怎么办？李黎说现在应当控制他们，如果无法控制就采取非常手段。老人家虽然是你的叔父，但形势所迫不得已，老父亲在你手中还有什么可说的？李雄非常高兴，于是攻打罗尚的军队。罗尚据守大城，李雄渡过江杀害了汶山太守陈图，于是进入皮城，李流转移营寨占据该地。三蜀百姓都据守险要建立物堡，诚意都空了，李流向野外劫掠不到东西，士兵饥饿困乏。涪陵人范长生率领1000多家依附青城山，罗尚的参军涪陵人徐玉请求担任汶山太守，想要联络范长生等人与罗尚形成犄角之势讨伐李流。罗尚不答应，徐玉怨恨他，请求出使江西，于是投降了李流，劝说范长生等人供应李流军队粮食。范长生听从了，所以李流的军队重新振作起来。 李刘一向看重李雄有长者之德，常说振兴我家的人一定是这个人，嘱咐儿子们尊奉他。李刘病重时，对各位将领说，骁骑将军李湘高明仁爱，见识决断，多出奇谋，完全足以成就大事，但前将军李雄英武大概是上天所辅佐的，你们可以共同接受前将军的指挥，让他担任成都王。于是去世，时年56岁。各位将领共同拥立李雄为主。李雄建号称帝后，追谥李刘为秦文王。李翔字玄绪，是李特的三弟，年少时以刚烈气概闻名，担任郡都邮主簿都有称职的名声。元康四年被举荐为孝廉，没有就任。后来因擅长骑马射箭，被举荐为良将，也没有就任。周礼认为李翔文武兼备，举荐他为秀逸，他坚决以生病为由推辞。周郡不答应，将他的名字上报朝廷，中护军急切征召，不得已而应召，被任命为中军骑都。他骑马射箭敏捷，体力过人，当时的人将他比作文鸯。因洛阳政乱，他称病辞官，性情侠义，喜欢帮助别人的困难，周礼乡党争相依附他。与六郡流民到凉州益州避难，路上有饥饿生病的人，李翔经常照顾保护，暗中抚恤，赈济贫穷，大得人心。到达蜀地后，赵兴非常器重他，与他谈论兵法，无不称赞，常对亲近的人说，李玄绪大概是当时的关羽张飞吧。等到赵兴将有意志时，将他作为心腹重任托付，于是上表推荐李翔为部曲都，让他召集六郡强壮勇敢的人达到10000多人。因讨伐叛羌的功劳，上表推荐李翔为威寇将军，授予红色旗帜和躯盖，封阳泉亭侯，赐钱100万，马50匹。被杀害的那天，六郡士人百姓无不流泪，时年55岁。